诸法等行本皆法界中自性，本色身有无，你的藏本来护主，龙清拔七情，无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诵持。智慧品的诵持分了两个方面进行学习，首先呢是讲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理，第二是真实宣说智慧度。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派，真实宣说智慧度的分了两个角度。第一个呢是讲即安列为实功，第二是讲道觉者为我。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派，道觉者为我。道觉者为我呢就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讲这个证悟空性的作用。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派。第一个科派呢分了这个觉者人我和觉者法我，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派，觉者法我。觉者法我呢分了四个方面，深受心法思念处，深受心法思念处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三个科派当中。第三个科派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在说这个意识的自性，第二是呢说这个五根识的自性。其中的第一个科派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说这个五根识的自性。五根识呢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眼识来自于这个身识吧，眼识来自于身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这个五种根识，五种根识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无有自性的。那么将五根识觉知无自性之后呢，如此就了解到了这个实际上六识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这个观点，就可以这个通达。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离境先有实，缘合而生实，实境若同时，与生何待缘，实若后境起，缘合而得生。这个也是通过这个三个角度吧，通过三识的角度的观察，这个这个五种根识实际上是这个无有自性的。那么五根识呢，绝对要这个缘外境而产生啊，五根识它自己就单独不关待外缘呢是无法产生的。比如说这个眼识要产生眼识呢，也必须要这个关待外在的这个色法，耳识呢要关待外在的声音，乃至于身识要关待外在的这个像这样这个处境。那么从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像这样这个五种根识必须要关待这个外境而产生的。那么关待外境而产生，那么是不是有自信呢？既然关待外境而产生，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无有自信的这个观点。那么为了进一步了解到，那么从这个三识的角度一一观察的时候，如果说五种根识是自性成立的话，那么通过这个三识观察的时候就应该可以这个成立的。那么这个方面首先讲到了离境先有识，缘合而生识。那么就说是在观察的时候呢，三识当中的这个过去吧，或者就是这个过去的时候呢，或者就是首先是产生这个什么呢，首先是产生识，那么就说这个识在这个前面，然后后面呢才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外境呢。是像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呢？像这样也有过失，离境先有识，这个境呢就是所缘境的意思，像这样境就是所缘境，离开了所缘境这个如果首先就有它的根识的话，那么这个根识缘何而产生呢？缘何而生识，那么前面讲过了。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必须要关待一个所缘的外境，如果没有所缘的外境呢，像这样的这个根识是无法产生的。而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实在离开所缘境这个之外呢单独产生，或者它首先产生一个识，那么像这样识呢就无法产生，那么就这样一种过失。或者说有可以产生的话，那么肯定这个识绝对是无因生的，那绝对是无因生。因为像这样一种识必须要关待这样一种这个外境而产生的缘故，所以说呢有两种过失。一种过失呢，或者就这个根识就无法产生的过失，或者如果要产生呢，肯定是无因生的而产生的过失。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离境先有识，那缘何而生识，这个首先是这个第一种观察的方式。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呢，实境若同时，以生何待缘。那么就是说不是这个前后次第，那么就是这个同时，也就是说这个内在的眼识和外在的这个色法呢，像这样的话是同时产生的，一个是这个因，一个是果。那么因和果是同时产生，因和果如果同时产生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以生何待缘，那么这个实因产生的缘故呢不需要再关待这个外在的这个因缘，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关待外在的这个所缘境的。为什么有这样过失呢？前面我们在讲同时的时候呢就讲了这个很多次，因为这个这个可以说这个眼识没有的时候呢，它的所缘缘的这个外境呢还是没有产生啊，因为它是同时有同时没有，所以说呢在这个在这个眼识没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外境也还没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眼识产生的时候呢眼识产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它这个所缘境吧，首先观察这个所缘境已经有的时候呢，它这个眼识已经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样的这个眼识产生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再关照因缘了。 就是说眼丝没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锁缘镜也还是没有。那么锁缘镜当锁缘镜产生的时候，因为它是同时的，同时有的缘故呢，锁缘镜有的时候呢，它的眼丝已经有了。所以说眼丝的升起并没有关带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锁缘啊，没有关带这样锁缘缘。所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没办法产生啊，仍然这个像这样的话时呢还是没办法产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因为为什么没办法产生呢？前面这个地方在宋时当中讲到了这个时若后进起缘合而得生缘时进若同时吧，已生何代缘，那么已经生了何代缘。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法是不关带因缘它自己可以产生的。在这个宋时当中讲呢，讲的时候呢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同时产生的缘故呢，这个时已经产生了，不需要关带因缘。宋时当中实际这样讲的，但是按照这个实际意义上发过世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一个法是离缘而单独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这个归纳的时候呢，也是两种过失。那么或者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眼识是没有关带因缘的缘故呢，他自己没办法产生，或者说如果有产生的话，还是成了无因生。像这样子的眼识呢，仍然要成为这个无因生的过失。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是从同时的角度呢，也是无法这个成立的。那么从第三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时若后进起缘合而得生啊，时若后进起这个缘合而得生呢，就是说首先有这个外在的所缘境，然后呢第二刹那呢再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啊。从明眼的角度来讲以前我们反复讲过吧，像这样的话首先有境，然后有这样一种识，首先有因，后面有果。那么从这个明眼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可以成立的啊，只要不引用圣意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可以成立。但实际上这个方面在观察这个圣意地的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是这个不应道理了，相当不应道理。也就是说呢，明眼地当中先有境后有这个识的产生只能是在这个明眼的理论或者说根本不引用圣意理论观察的前提下面它可以成许。如果真正一旦引用圣意理论的时候就无法成许了。怎么要进行观察呢？这个地方讲的时若后进起，那么就是说时在这个进的后面而产生啊，时在进的后面产生，首先有所缘进，后面产生时缘合而得生呢，实际上还是产生这个两种过失的，仍然有两种过失。为什么有两种过失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所缘进存在的时候呢，它的时没有产生，然后第二刹那时产生的时候呢，它第一刹那这个进已经灭了实际上是已经灭了。所以说呢，灭的时候第二刹那这个时产生呢，实际上是缘的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产生也是成了这个唯有缘它自己就可以产生。这方面也有过失的。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它第二刹那的时根本没有缘任何法它就可以产生的话，那么仍然可以缘一个识女儿产生一个识女儿的眼识。因为从这个第一刹那这个设法，在第二刹那根本不存在这个角度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外在的设法和这个识女儿都不存在的方式呢这个方面讲的话完全是这个相同的都是相同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有这个过失的。所以说从第三种观察的方式进先，然后是这个时候，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还是两种过失的。要不然就是这个时没办法产生，要是要产生的话就还是一个无因而产生的，这样的过失呢仍然会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从三识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五根识它完全也是无有自性。如果说五根识有自性呢，那么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时在这个这个前面时同时时和境同时时在后面，像这样的话哪个方面观察的三种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得到一种这个结论，应该找到一个答案。但是从三个角度观察的时候都是无法成立的缘故，那么又没有第四种能够观察的方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无根识只能安立成一种这个明眼地当中的这个虚妄现法而已，实际意义上呢是这个不存在的。如果能够存在就能够找到它的这个合理的安立的方式，但是呢安立的方式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的缘故呢，属于像这样的无根识呢就是无有自性。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第四个科判，那么讲这个观察法念处。观察这个法念处呢，主要是对一切万法呢进行这个观察，实际上也是这个无有自性的。一切万法呢全部都是这个无自性的这个观点呢，在这个法念处当中呢进行观察。这个方面就有两个方面吧，首先呢是整个观察这个诸法这个无生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分别观察因起果三者分别观察因起果三者。 实际上有这样的两个大的科班嘛，两个大的科班当中呢也分了这个这个首先是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角度，首先是讲这个真实，第二是在讲这个辩驳，就是从这个法务方面的辩驳。为什么这样辩驳呢？因为在真实这个科班当中呢，中观中将一切万法绝对无自性啊，绝对为无自性的，其他的有时中他就无法堪忍中观中所觉得这样一种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过失，所以说呢和中观中呢进行辩驳，他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排的。首先就是讲这个真实，真实当中呢就有两句吧，故应不能知诸法实有生啊，故应不能知这个诸法实有生呢，这个就是这个真实的这个内容，真实的内容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法念处当中那个法是指什么法呢？就是说像这样前面我们观察身体的时候，观察受的时候，观察心的时候这个方面一一做了简别的，身体像这样大家都知道，受的话有苦乐舍三种受，那么心呢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意识和五根识，像这样的话心念处这个以上呢都做了比较详细的分别。那么法念处到底是怎么样呢？像这样法念处的法字呢，是通止一切有为法和通止一切无为法。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呢，是这个地方的所观察的这个观察之处，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空机。在这个讲这个法这个法无自性的时候呢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就是这个一切这个万法的空机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所观察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一切有为法是包也是所观察的对象，一切无为法呢也是所观察的对象。所以说通过学习法念处呢，就可以知道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呢实际上是无自性的完全都是空性无自性的。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就这个可以说了解。故应不能知诸法实有生，看起来是很简单，就有两句所以说呢不应该能够承许，不应该能够了知诸法是有这个实有的产生有一个实有的产生，有一个实有的存在，有一个实有的灭等等，像这样一切万法呢实际上是不应该了知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很略，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呢，像全真波波罗摩切的讲义还有像堪布真波切的讲义当中都讲到了，通过这个破四天生的方式可以抉择一切万法无生，那通过破四边身的方式也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自身，如果是他身，如果是共身，如果是无因身，像这样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身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有种种的过失。所以说，而一切万法的产生呢，也必须是有这个它一个因的。那么因呢，就包括在这个四边身当中，四边身当中。所以说，如果通过详细的理论将这个四边身彻底予以破除之后呢，那么这个实有法的因就无自性，实有法的因无自性的话，实有法的果呢，像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了，就像这样。一切万法呢，实际上就成了如梦如幻的存在。像这样的话，就主要从破四边身呢，主要从这个什么呢？主要从有为法的角度做了遮破。那无为法呢？因为无为法它是关带有为法一个假立的这个假立的名称而已，实际上是假立名称而已。所以说，如果将有为法进行了遮破的话，那么关带有为法而成立的而安立的无为法呢，也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一观察，只要是通过四边身一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都能够破除它的这个这个根据它的思路呢。就从这个角度可以这个了解的。同时当中呢讲到了这个破四辩身，那实际意义上是不是单单是四辩身呢？实际意义上我们在学了这个中观的理论之后呢，实际上通过离多音通过这个有无声音通过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或四句声音，通过大缘起音呢，实际上都可以破除一切万法实有的身。在讲义当中只不过是引用其中一种理论来对我们进行宣讲，尤其是如果要引用印成派的不共四大音的话，那么将一切实有中的这个执着呢破得干干净净，这个方面是大家都是这个学习过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算是这个没有广讲故应不能知诸法实有生这个方面讲到的这个法念处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无自性。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真实的科判讲完了。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就开始讲这个辩驳。辩驳呢又分了这个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所立方面的辩驳，第二是能力方面的辩驳。那么首先呢是讲这个所立方面的这个辩驳。所立方面的辩驳呢，我们看他的这个什么，看他们的这个宋词当中呢，主要是针对世俗地方面针对世俗这个什么所立的世俗方面到底是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这个机会，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为什么有这样方面进行观察呢？因为前面在讲真实的时候呢，不应不能知这个诸法实有生嘛。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中观中从二谛当中已经遮破了尤其是在应成派当中，二谛当中的遮破没有一个实有的产生。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说一切万法如果说恒实都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生的话，那么这个世俗的一切万法应该没有世俗的一切万法应该没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观察的时候呢， 他们就认为呢，就世俗的万法呢，就是应该不存在的过失。但是呢，这个世俗万法在一切众生面前，或者说在中观中面前呢，是这个可以说是无期而存在的。既然在中观中和一切世间人面前无期而存在的话，那么就只能说是这个世俗是有的，而且是有自性的。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想要成立啊、这个世俗有自性。如果世俗有自性的话，那么关到它的生意呢，也可以承许了。所以说他就不敢承认了，根本接受不了中观中所说的一切这个万法在二谛当中都无自性，或者甚至说呢，二谛本身也是无自性的，世俗谛也是无自性，生意谛的本身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他彻底遮破的一种这个这个观点呢，在这个有些有识中的面前来讲的话，还是无法这个接受的。所以说呢，针对这个观点呢，就进行了这个这个一系列的辩论吧，针对了一轮辩论，这个方面是第一轮从这样讲的。那么第二轮的辩论呢，有些宗派呢，他又认为呢，这个世俗应该是无法灭尽的。世俗应该是没有办法灭尽，从这个方面呢，给中观中发个过失。也就是说，在这一轮辩论当中有两个方面，抓住了他们认为抓住了中观中的漏洞，然后呢发第一个过失呢，应该没有世俗地的过失；发第二个过失呢，应该成为世俗地恒常存在的过失，没办法灭尽世俗的过失等等。反正就从这两个角度呢，主要呢是进行了这个主要是进行了这个观察的。咳咳，所以说这方面可以彻底了解。首先呢，讲第一层，若无世俗谛，云何有二谛？若无世俗谛，云何有二谛呢？这个方面就说是在这个提问，作为提问呢也可以，作为这个回答也可以。那么如果是作为这个提问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承接前面的这个真实这个真实这个内容。中观中说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啊、不管是在世俗谛当中也好，还是在生意谛当中，实际上的一切万法都无有存在。那么如果从这方面讲这个有识中就说若无世俗谛，如果说一些万法都不存在的话，应该没有世俗谛的。如果没有世俗谛，云何有二谛呢？那么中观中释怀二谛，他从这个方面呢，给中观中发一个过失。那么中观中说呢，这个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释怀二谛的过失。因为从这个生意地的角度来讲，从中观中，因为他着重所抉择的是什么呢？从中观中着重所抉择的就是这个生意地的观点，生意地的观点。所以说呢，在中观中的很多论点当中，几乎都是只破不立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是可能比较明显的，主要着重在抉择生意地的空性。所以说呢，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讲，这世俗地和生意地确实是没有的啊、没办法成立。如果有成立的话，心识就有所缘。因为如果真的成立有一个这个是世俗地，那个或者在成立这个是生意地，生意地当中空性是有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程序，这样程序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通过就近观察而得到的结论。如果说通过就近观察还得到一个所谓世俗地的承认，或者得到一个生意地的承认的话，这个是我们的心识就有所缘。如果说心识有所缘的话，就无法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离开一切所缘了这样的最为寂灭的法性的状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观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法让你得到让你成立的。所以说呢，有破了之后呢，空的空执在因缘派当中也是要彻底遮破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世俗地的概念、生意地的概念，确确实实我们不承认。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明眼地的角度，从明眼地的角度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有世俗地啊、世俗地的显现法是存在的。观待世俗地还有它的空性的承认啊，观待世俗地还有它空性的承认。因为一旦承许的有这个如梦如幻的世俗地的话，那么就肯定要承许假立的生意地的观点，肯定是有这样，因为世俗和生意必定是互相观待的。在全真末分中写的丁解宝论论第五个问题当中呢，在讲二谛何者重要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承认的。如果你有世俗谛的承认，那肯定有生意谛的承认。那么如果有显现的承认，就肯定有空性的承认。什么时候世俗谛不承认的时候，生意谛也不承认。什么时候不承认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的空性也不会这个承认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说在世俗谛上讲呢，那么肯定有世俗谛的安立和生意谛的安立，就没有所谓实数这个失坏这个世俗和失坏这个生意的过失。从这个方面呢，做了一个辩论吧。从这方面做的辩论，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若无世俗谛，云何二谛呢？从这个方面，从两个角度可以安立。从提问的角度呢，前面我们讲过，如果从回答的角度呢，若无世俗谛，云何有二谛？中观中站在他自己的生意地的角度来讲，没有世俗谛，那么也没有二谛。这个方面是确实是我们是这样程序的，因为通过这个生意的观察，将世俗谛的一切万法进行观察、进行遮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世俗谛不存在了。如果世俗谛不存在，哪里有一个生意地呢？因为生意地和世俗谛必定是观待而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 他在程序这个在这个抉择这个生一地空性的时候呢，若无四数地云法有二地中观中可以肯定的方式，如果是在讲生一空性的话，绝对是可以这样程序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从两个角度可以安理，但是呢，我们那么就是这个我们那么就是讲义和康文那么就讲义呢，都是从提问的角度进行的观察。他的这个回答呢，在这个回答呢，在这个宋词当中没有，但是他的回答呢，前面我们在讲这个提问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呢，已经做了这个回答了，可以说在讲义当中做了回答，在讲解的时候呢做了回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一层的这个辩论。如果说是一些万法无自性的话，应该有四坏四俗的过失，没有四俗地的过失。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层辩论。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层的辩论。第二层辩论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其他的有师中呢，他认为中观中的世俗应该永远没有办法灭尽，永远没办法灭尽的话，象征的话就一切有情的永远没办法成为涅槃。他认为呢，如果中观中不改变自己的自重的话，那么这个过失就无法避免。而世俗若因他有情起涅槃，世俗若因他有情起涅槃，这个方面就是从提问的角度吧。首先是从提问的角度呢，可以说是这个进行观察的。世俗若因他，他们这个前提，如果说这个世俗地不是自性而有，而是因他而有的话，那么一切有情就无法获得涅槃呢。这个方面是这个总说吧，总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意思是说，世俗地应该有他自己的志向，有他自己的志向。而中观中怎么说呢？中观中说世俗地是无有志向的。世俗地的存在是因依靠这个其他这个因缘而有，依靠什么缘而有呢？就是说依靠众生的心而有的。如果说有众生的心存在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世俗地就会存在。什么时候众生的心灭尽啊？什么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世俗地就会灭尽。所以说呢，世俗地它是没有自体的，世俗地它是关待众生的心啊，有的时候呢它就有啊。如果众生的心灭尽啊，像这样的话去灭尽了众生的心，灭尽了众生的种种的这像这样一种这个作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安住在法性当中，安住在法性当中的时候就获得涅槃。所以说所谓的灭尽的这个心呢，我们说肯定是下了简别的这个灭尽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种不想定当中呢，也是灭尽心心所。然后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很多就是这个无想定还有灭尽定当中呢，都是灭尽心心所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并不是并不是通过中观中的这种这个首先做广大的抉择然后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最后现证这样一种这个确实的从法界当中根本不存在的心心所的角度彻底连根拔除的，并没有这样。所以说在这个无想定也好，在这样一种灭尽定当中的话，它向上几乎都是一种这个压制的方式。所以说呢，根本没有从它的根本上面呢从它的这个什么，从它的这个心心所这个断尽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是心灭尽呢，从这个中观中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首先观察的时候，它的本息的时候呢，显现心和心所的时候，它的体相就是大空性，本身就是不存在的。然后通过修道，逐渐尽裂这样一种心和心所因为它和这个法界的实相的见解说相这个复合，相复合时候修持的时候呢，最后能够尽裂。所以说呢，从中观大乘中观中的方面来讲，尽灭心心所呢。实际上是将一切这个像这样的话，在这个面地当中呢，将一切心和心所呢全部转变为智慧。面地当中这样讲，那么生一地当中讲的时候呢，一切这个心呢，它完全是这个大空性的观点限量出证的。从这个方面讲呢，从永远不可能再出生这样一种有漏心心所无漏心心所。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没办法这个真正彻底证悟的时候彻底灭尽。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从这个方面必须要安立的吧。所以说中观中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讲的。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他们的意思说你们中观中这样观点有过失有这个漏洞。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过失和漏洞呢？因为你说这个世俗地他自己是没有本体的，世俗地呢他自己是依靠一切众生的心依靠众生的心而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众生的心呢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像那虚空无尽的众生也是无尽的。如果说众生无尽的话，每一个众生都有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心无尽。如果说一切心无尽的话，世俗无尽的因为你这个案例的很清楚，你说是世俗呢是关待众生的心而有的。那么现在的话众生的心是无尽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世俗呢无尽，一切世俗无尽的话，那么永远没办法灭尽这个世俗而获得涅槃他就从这个方面提的问题。所以说他的问题当中看到是宋词当中讲世俗若因他有情起涅槃，那么这个方面就比较清楚比较清楚了。那么比较清楚的，我们首先观察这个对方犯了一个什么样的过失犯了一个什么过失呢？众生将自己的心和一切众生的心混淆 相对的话就是没有分别，自相续和他相续。相对的话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从这个他相续，从这个一切众生的心来讲的话，这个是指总的轮回啊，一切总的轮回。那么中观中也承许总的轮回是无尽的啊，这就是呢一切，因为这个一切有情无尽啊，相对一切众生的这个心无尽，一切众生的心无尽，一切众生的这个所显现的这个世俗就无尽，世俗无尽的话轮回无尽。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观察，总的轮回呢，中观中也承许是相对的话这个无有终结的，但是从分别的轮回来讲是绝对可以尽灭的。那么分别的轮回呢，就是说观待自己的心所显现在自己的面前的这个所显现出来的这个世俗这个方面，如果通过中观中的这个理论尽灭了之后呢，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的轮回他的世俗已经灭尽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关系到前面我们讲过的一个总的轮回无尽，然后呢就是每一个众生他自己分别的轮回是可以尽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总的相续总的心所显现的世俗轮回这个是无尽的，然后每一个有情的这个单独的心他自己所显现的单独的轮回像这样的话是可以灭尽。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总的回答呢是没有这样的过失的。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了，此由他分别比非自世俗，后决定则有非故无世俗。此由他分别比非自世俗呢，像是你所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呢是有其他的分别从有其他人他分别呢是他人的分别心他人的心所显现出来的。像这样的话是世俗呢，像这样的话是他人的这个心所显现出来他人的这个世俗，比非自世俗。比非自世俗的意思呢，就观待一个成就者来讲，或者又是观待一个成佛的这样一种修行者来讲的话，像这样别人面前所显现出来的世俗是他别人的心所显现的，而这个成就者他已经成就佛果了，所以他自己的心寂灭的时候呢自己的世俗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不是用自己的世俗，他是借用别人的世俗。是不是有可以借用别人的世俗呢？肯定是借用别人的世俗，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呢，或像这样的话，他相信当中有这样殊胜的智慧，他可以完全可以限量了解一切众生的习气一些众生习气所显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像这样的话，这个可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清二楚的清清楚楚的了解的。所以说呢，他在自己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他自己虽然已经没有这样一种一切不清净的像这样一切弥勒的显现，虽然没有，但是从这个我们自己的分别心的观察的时候呢，佛陀限量了解一切众生的世俗，他显现的时候，显现的时候的成。是如是如是这个丝毫不乱呢、他业果等等全部了解。所以说呢他借用其他的人的世俗的开始度化这个众生呢，全部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安利的。所以说呢根本没有佛陀也有这个不净法的这个过失等等，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说地方讲到了持有他分别比非自世俗，完全不是佛陀他自己的世俗。所以说很多这个很多这个学人呢不了解这样一种观点，就一在这个脑海当中产生这样疑问。那么既然这样一切都是习气显现的，佛陀没有这样的世俗，那么佛陀怎么样度化众生呢？我们看起来的时候佛陀好像也是在走路也是在路上走，也是在这个吃饭，也是在这个好像是给别人摸顶这些方面到底是佛陀他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呢也这样显现呢？实际上我们按照了义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因为一切世俗不净的万法，一切三法大体都是通过不净的习气而显现的，而佛陀呢将一切不净的习气彻底灭尽的缘故呢，在佛陀自己的境界来讲完全是没有，他自己所享用的完全都是这个无漏的光明大法界。从这个方面大光明大法界当中呢，完全没有这样不净法二取法等等一切都没有。但是他度化众生呢是借用这个其他众生的这个世俗，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这样的过失，把这个分开之后呢就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说比非自世俗，后决定则有非故无世俗。后决定则有的话，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世俗不是通过其他这个不是通过心的这个分别而有，而通过他自己的自性而有，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后决定，那么什么后决定呢？像这样的修行者最后获得了一种这个最后获得这个无蕴涅槃的时候这个无蕴涅槃我们是指大乘的涅槃的，不是指小乘的涅槃，因为小乘的涅槃小乘的无蕴涅槃单单是一个名称而已，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无蕴涅槃，因为它还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所没有寂灭，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虚伪的这个设法没有寂灭，最后还要初定，还要开始这个显现这样一种心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乘根本不承认小乘所谓的这个涅槃是无蕴涅槃，只有大乘的佛陀佛果他真正获得了这个无蕴大涅槃果。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最后这个修行者会不会获得的无蕴大涅槃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决定还有世俗的话，那么就有世俗，我们就可以承许了，因为这个 个时候呢，佛陀获得涅槃无余涅槃的时候呢，这个是已经击灭了一切这个障碍啊，已经可以说是现前的一切正德了，这样一种最极究竟圆满的果位。如果在这个果位获得这个果位的时候呢，这个世俗的万法仍然还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这个世俗确实是自信存在的啊，自信存在的。但是呢，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啊，非故无世俗。在这个佛陀面前呢，象征的话，一切这个世俗万法悉皆寂灭啊，悉皆寂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象征的话就是无世俗啊，这个世俗的根本就是一个无自信的啊。中观中说一切世俗是依靠心而安立的，这个观点就这个成立了啊，这个观点就无有任何过失的方式就已经成立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一组辩论呢，也是在讲这个世俗地狱和正义地狱之间的这个关系吧，或者说主要是在讲这个世俗地狱方面或者就是说没有世俗，或者就是说世俗无尽的过失。但是中观中呢，都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分二地的这样一种智慧呢，都已经就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观察，已经做了殊胜的这个回答。所以从所立方面的辩论呢，就是已经结束了。那么下面开始从这个能力方面的这个辩论吧，从这个能力方面的辩论呢，从这个能力方面的这个辩论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从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智慧方面啊，从智慧方面的辩论的时候呢，一个方面从这个辩论这个无实有方面的辩论，第一个辩论这个有实方面的这个辩论嘛。那么是从这两个角度的进行一个观察的。首先是将这个无实方面的进行辩论。那么无实方面的辩论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呢，就是这个中观中虽然讲一切这个能观察和所观察，实际上呢都是这个无实有的，都是无实有的。那么他们其他宗派的观点认为呢，如果是无实有的话，就没有办法起到观察的这个作用。中观中做回答的时候呢，虽然就是说从这个中观中的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能观察所观察在生意当中确实是不存在，在灭力当中呢，它有一个如梦如幻的这个能观察和所观察，所以说呢，虽然不自信，但是可以起到观察的作用啊。所以中观中主要是从这个无实方面的观察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安立的。然后呢，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实有方面呢，观察实有方面的观察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辩驳呢，主要是对方认为呢，一切必须要地实有，一必须要地实有。那么现在心也好，还有境也好，实际上必须要这个地实存在。那么中观中给他观察说，实际上程序一切万法地实的，这个是不应理的啊。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观察，也就是说，一个是从正面成立自中，一个方面是破实他中。正面成立自中的话，就是说虽然是无实，但是可以成立观察。然后破他中的时候呢，也程序这样一种地实的这样的程序方法是不合理的。所以说辨别这个能力从能力方面的辩驳呢，从这个角度可以这个程序。那么首先我们就看从这个无实方面的这个辩驳吧。无实方面的辩驳呢，是讲到分别所分别，二者这个相二者相依存，是故诸观察皆依事共称。皆依事共称。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是他中的观点是认为呢，既然这样的话，中观中说一切这个什么呢，一切这个万法都是这个空性的吧，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那么这个所分别的这样空性，能分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实，实际上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这个不存在的不存在。既然不存在，又怎么可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实来开始观察这个所观察的这种万法是空性呢？他认为这个方面就是个不应理。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没有说是能观察的智慧，说是能观察的实，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这个还没有证悟这个空性的这个凡夫人，在凡夫的这个道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方面是观察空性的智慧，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假立的。实际上呢，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第六意识的本体在做观察，确确实实呢是第六分别意识的本体在做观察的。这个时候根本我们还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所谓的智慧当中，所以说在这个讲的时候呢，或者说是讲这个观察空性的智慧呢，也可以讲，是可以讲，但是比较相似的案例的。但我们说是能够观察的是实的话，主要是从这个本体来讲，这个众生凡夫的相应当中还没办法现前，甚至所以说是这个观察的这个实吧，也是可以讲，反正两个意思呢都是这个一样的，看我们怎么样去安利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分别所分别 他认为就是个没有办法成立。那朱观中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分别所分别呢，二者这个相依存，二者相依存，二者相依存呢，在圣义当中呢，确实没办法成立啊，没办法成立能分别和所分别，因为能分别和所分别毕竟是所寂灭的法，所寂灭的法，所以说圣义当中呢，完全是没办法成许的。但是在世俗名义当中呢，有一个这个所分别，那么就有一个能分别，那么能分别和所分别呢，是二者相依存，那么通过所分别的这个可以是空性呢，可以安立能分别的这个实，那么通过能分别的实呢，安立所分别的这个空性，这个方面从能所的角度来讲，二者相依存，一个存在，另外就会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成立的。是故诸观察皆依是共称，所以说呢，一切这个观察的话，在这个全部都是依靠世间名言句共成而有，共成而有，实际上呢，根本不是中观中不共的观点。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分析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遣除他中的怀疑吧，一方面是从正面成立中观中至中的二谛的这种思想，二谛的思想。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按照这个月城菩萨的这个观点来看，按照这个摩诃婆切的这个解释的方法来看，像他从中观应成派的这个他至中的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是没不分二谛的。因为中观应成派他自己所着重主要抉择的是这个圣义谛的离系空性，离系的实相，在他着重抉择的离系实相当中，绝对无法分二谛。但是呢，就是在明显的是在这个本论当中也分了二谛，在入尊论当中也分了二谛。那么这个方面，那个应成派的观点来讲是怎么样安立的呢？摩诃婆切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就是附带的复述二谛而已是单单是复述二谛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根本不是主要宣讲的。那么像在为了遣除有些人的这个怀疑，有些人在听到应成派的空性之后呢，他就暂时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驱逐到这个空性当中提出一些问题。那么应成派的论师为了遣除他们的这个执着，所以说就是开始安立二谛，安立二谛呢，世俗谛和圣义谛呢，完全都是这个复述者，完全都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顺便安立的不是应成派他至终的这个分二谛的观点，实际上是这个观待众生的相续，观待没有了解这个实相的众生来讲这个是世俗名言谛也有显现，然后呢就是破了他的这个世俗之后呢，得到一个空性，这个是圣义。这个方面如果这样讲的话，全部都是不是应成派的自重的观点。如果说是应成派自重的观点来讲，绝对是没有二谛的这种分别的，在实相当中哪里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世俗，哪有一个所谓的圣义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因此说呢，在这个地方做这个辩驳的时候也是相同的道理像这样全部都是一事共称，像这样的话就是能观察所观察这些呢这个世俗圣义全部都是这个一事共称。那么在名义当中呢可以这样程序，在圣义当中呢确实是无法成立的。以息空性心，就比空性实，若服究空智，应成无穷过。这个方面就讲的时候呢，就他中要提一个问题他中这个提一个问题，他中提一个问题来讲的时候呢，以息空性心这个就比空性实，那么就是通过分析一些万法是空性这个心实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分析一些万法空性，那么现在我们在分析的这个方面是一种心实所设的就所以说呢，以息空性心，通过分析一些万法是空性这种心实，就比空性实。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一句是讲这个能观察的心，第二句呢是说讲从所观察的这个所境就是说像就比空性呢，空性是我们的所观察之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空性心来分析空性的时候呢，若服这个究空智，应成无穷过。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心，他自己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因为这个是你们自己的观点中观中他你自己的观点像这样分析空性的心，他自己是没办法了解自己的，否则就成了佛陀在宝积经当中所讲的心能够自见心的过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只能够自处等等这个过失。所以说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这个分析空性的心，他自己是没办法了解自己的，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如果自己没办法了解自己，那么像这样的话，第二刹那的这种分析空性的心呢，它是必须要第三刹那的这个智慧呢，第三种智慧来成立来观察它，然后呢第三种这个空性的智慧呢，也需要第四刹那的观察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观察下去的时候，就成了无穷无尽的过失。所以说若服究空智应成无穷过。这方面在这成立的时候呢，主要是说若服究空智，应成无穷过，它隐含了两层意思。像这样的话第一层意思呢就没有讲到，像这样的话空性的智慧自己没办法了解自己，这层意思呢就没有讲。但是在 讲义当中呢是比较明显的可以提到的，就在讲这个宋词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然后这个方若夫究空志呢，这个方面从第二层意识进行的发了过失啊。如果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因为你们说这个人观察和手观察都必须要寂灭啊，都必须要寂灭。那么这个必须要寂灭，我们说是无法寂灭的。小乘的宗派的讲的话，这个是无法寂灭的，因为你就可以说观察一些万法的，你可以通过你的心识去观察一些万法的这个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但是你自己的人观察怎么样寂灭的呢？能观察什么机缘，必须要通过像这样第二种这个观察，第二种观察的智慧来观察你第一差的这种这个观察这个空性的智慧。然后呢，这个方面又成了一个人所观察。然后第二种这个人观察呢，必须要第三种人观察的观察之后呢，第二种才成了空性。然后呢，但是呢，这个第三种又成了这个人观察了。所以这个方面分析下去的时候呢，就应该成了永远没办法寂灭人所观察。既然没办法寂灭人所观察的话，那么你说在三界界当中一切人所的观察呢，实际上都是成寂灭，那么这个就是不应理，要完全清楚成不应理的。那么他们从这个角度呢，对我们进行这个一方面的话，开始进行这个这个观察的一层浮尘过。那么这个方面，中观中在回答的时候呢，物名所息空，理智无所依，无依故不生所指及涅槃。那么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时候，是没有按照他们所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个这个过失呢，我们进行看怎么怎么样回答。实际上我们在做回答的时候，人所二者呢，都是一种互相关待的法啊，都是互相关待的法。那么如果一者存在，另外者就存在；如果一者不存在的时候，另外者也不会存在啊，也不会存在。主要这个方面是主要从立根者，如果他的根系很立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通过观察这个所分别的法，如果成了空性的，能分别它，自然而然就能够知道这个方面是寂灭的，他就能知道这是寂灭。这方面从立根的角度来讲的。然后如果从动根的角度来讲呢，从这个所观察方面的这个一些万法得到空性之后呢，他认为得到一个空性的心啊，得到一个空性的心。这个方面空性的心呢，他认为是实有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话，秩序派等等这样的暂时安立的这种观点，是对针对一些动根者安立的。然后再回过头来把这个人观察的心呢也做一番观察，通过生理的理论也做观察的时候，那么像这样的话，所观察的这个外境、人观察的心的空性智慧，像这样两者呢都是这个知道这个是寂灭的法，都是知道是寂灭的法。就是从这方面有没有引发无穷的过失呢？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引发这个无穷的过失，因为就是说他对第二种这个人观察的心了解好之后呢，他就知道一切人观察的心都是相同的道理啊，都是相同的，都是这个无自性的道理。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他认为你这样观察下去成无穷，但是我们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过失。我们单独首先我们就是说通过顿根者，即使是通过顿根者的角度在观察的时候，首先通过空性的智慧将一切万法捉破为空性，然后现在只剩下一个可以说是空性的这个执着但是单单剩下一个我们心识方面的空性的执着，然后我们再通过一种理论来观察所谓的像这样子能观察的这个智慧呢，它也是空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后面的这个观察的，后面的第三种、第四种的话，他认为会无穷。我们说呢，后面的这些全部都是从本体来讲呢，都是这个一个空性。所以说，大乘的这个中观中也不是一般的这个，也不是一般的根系。虽然有分顿根呢，也分立根，但是呢，中观中的这个顿根呢，也远远超胜于其他的有识中的立根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完全不需要成无穷的过失，确实没办法成无穷过失，他就能知道昨天我们讲的比喻，他知道一个炉位是空性的时候呢，是空的时候，他就可以推知一切都是空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第二种观察的智慧，第三种观察的智慧，实际上都是相同的本体，全部都是空性的，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做观察了。所以这个时候，人所二者都是静的之后呢，空性也没有执着的时候，他就可以安住在这个可以说安住在这个离系的这个静灭的状态，这样的话进行串习，进行修持，这个根本就没有他的过失吧。这个方面从如果是从顿根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没办法安上过失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宋史当中呢，主要是通过立根的角度吧，通过立根的角度呢，人所方便互相是关待的，如果是所观察没有人观察，也不会它自然就会寂灭的，自然就会寂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去在这个打比喻当中讲的是，比如说长短比如说长短呢就是这样的，大小啊、长短啊、左右啊、上下啊，这方面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长那个定义是没有的话，这个短怎么可能成立呢？它是关待谁而安立短的呢？没办法安立短，此岸彼岸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上和下也是这样，左和右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左边左边已经没有了，那么右边怎么样成立呢？根本没办法承认是一个相应一块一个右边。所以从这方面观察，如果一个破掉之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成立，就是平时我们破有为法无为法之间关待的关系一模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也需要我们在这个可以说在学习的时候呢，也需要这样子，首先学习到，首先闻思到这个观点，因为毕竟我们还要去除实修啊，去除实修，而我们在去除实修的时候，按照一般的根性呢，可以说根本无法一下子安住在这个离系空性当中，所以说我们也只能是逐渐逐渐修持，首先通过观察去寂灭一切万法的这个实由，相当的话寂灭这个破除一切万法的实由，这个时候呢肯定会得到一个空性的执着的，绝对会得到空性执着。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寂灭这个空性的执着，驱逐到无住大涅槃当中，这个方面在这个今天所讲的颂词当中，通过辩论的方式就是我们了解到怎么样首先通过寂灭所境，然后再寂灭能境的执着，实际上通过辩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可以了解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唯有以后我们自己在实修空性的时候，必然会遇到了一种这个情况吧。那么一般的根基来讲嘛，肯定会遇到的，除非是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勤修上师瑜伽，然后呢通过上师的加持直接让你寂灭一切人所，这个方面是特殊的特殊的按照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修行次第来讲首先寂灭所境，然后寂灭能境，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次第来讲的时候呢，肯定会有遇到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首先学习好之后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早就学过的时候，就直接可以引用以前所学过的这样理论去寂灭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实质去寂灭这个分别实质，所以说我们的修行呢就会这个非常畅通无阻的修行下去，中间就不会遇到像这样一种这个耽误时间因为这个自己的所学的见解还不透彻而耽误时间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在很多修行人呢，因为在闻思的时候没有就近闻思的缘故，他修一段时间之后，修一段时间，他当他自己所观察所觉知的见解，像这样他已经达到这个见解而没办法突破的时候呢，他必须又返回来，可以说又开始一指三指四，开始听闻怎么样寂灭这种分别的这个教义，他必须还要听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听闻把整个体系吧，整个修法的这个系统非常清楚的了解，好像手里拿个地图一样。像这样的话，首先把这个清清楚楚的了解之后呢，修行到这个修行到这个状态了，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寂灭这个内在的分别心，然后寂灭分别心之后又怎么办？于是一个这方面的话，就会这个很顺利的这个修持下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呢，首先呢，我们觉得见的时候呢，所有整个这个完整的见解，首先要觉得修的时候是次第可以说是修上去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并没有单独在一个前行上面，像在一下学几十年，或者说在一个中观上面一直学，我们学很多很多教法，主要是上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比较全面的吧，比较全面的在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了这个烦恼，有可能出现了障碍，在我学法的时候提前就了解到怎么样遣除。这个方面主要从比较广大的角度闻思之后呢，以后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方方面面的障碍，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现在学习的这样一种定解的加以遣除。但是呢，这个时候学习的时候呢，你是很精进认真的学习吗？还是比较这个懒惰的学习？这个有差别这个确实有差别的。如果现在在学习的时候呢，方方在学一个的时候就很精进，然后把它抓住了，把它精通了，学第二个又精通了，又这个可以说抓住了，这样学下去的时候，学完之后呢，自己几乎就是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特别这样一种稳固的定解就产生了。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自己的有些智慧不够精力不够或者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因缘福报不具足学的时候呢大概在听几乎呢也是说每天在看书呢也在看，好像也是在看，但是呢没有特别仔细，没有特别特别这样的精进去看的时候呢，大概有个印象。但是呢这个方面的印象呢，在以后来讲的话，你还要花一些时间，确实还要花一些时间的。但是呢，这个花一些时间的时候，绝对比没有听过的人，没有广大的听闻，或者说没有相似思维过的人呢，绝对要超胜的。因为你毕竟有一个印象呢，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思路的时候呢，你再去看的时候，再去思维的时候，相对的话就比较这个比一般的人要强得多。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看现在我们自己是这个像这样具身的智慧或者精进或者像这样的福德等等，这个方面如果都比较这个具足比较优秀的话，那么在闻思的时候几乎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是的话，以后可能还要慢慢再补习课，说不清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你了解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从这个方面了解到了，若复究空自一成无成过，不明所究空，理智无所依，无依故不生无依故不生嘛。像这样的话，理智是无有所依的，而不明所究空，所究的所分析的空性，如果已经了解到之后呢，像这样能分析的理智这个方面理智的话，就是说通过正理而分析一切万法的智慧，从自己的心识的角度来讲，他就是没有一个依靠处。如果他没有一个依靠处的话，他自己不会产生的理智呢，就不会产生自然寂灭的。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主要是从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立根者的角度，从立根者的角度来讲，他能所方面呢，确确实实一下子就可以了解，一下子可以悟入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像这样的话就是个说指机涅槃，像这样的话就是涅槃的状态，主要是从所经的角度啊、就要是从所经的角度，首先是所经的角度吧。所经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了解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所分析的空所分析的万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不存在的时候，能分析的这个空性呢，像这样的话也是成了这个涅槃，也是本身寂灭的啊、像这样本身寂灭的状态呢，就是这个所经的角度。那么如果从能经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见解，首先把这个理论掌握了，掌握之后呢，我们修行的时候，首先把外在的这个万法寂灭，然后再回过头来寂灭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能分析的理智，这个时候就成了这个达到真实的涅槃，真正现证的空性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现前出来的。因为说像这样主要是从人所观待的角度吧，从人所观待的角度呢，如是的话开始这个就开始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成立了。那么下面呢可以说是从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什么呢另外一个侧面吧，从这个实有的这个宗派从这个实有的宗派第十的宗派不应理的角度呢进行辩驳。新进实有宗理极难安立新进实有宗理极难安立呢，中观中就是说承许新实有，承许外进实有的宗派，从道理上来讲的时候是极难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新进实有宗，新进实有宗的这个方面呢，看的时候呢就不是在讲唯识，唯识的话因为它就外进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已经觉得到了，新是实有的方面的话可以说是还没有觉得到。所以说新进实有宗呢就是说又承许又承许这个外境是实有的，又承许心是实有的，这样一种宗派呢，从道理上来讲的时候呢，极难安立，从道理上也难安立，从比喻上面也找不到，就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真的要成立一个心境实有，无论如何是极难成立的，而要成立心境无实有的宗派呢，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为什么比较容易呢？为什么他就难我们就容易呢？因为法界实相就是这样的，法界实相当中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实有的心和实有的境，所以说你要把一个本身不存在的一个像这样一种法界实相安立成一个你的这个宗派，安立成一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这个心，实有的境，这个法界实相这个方面用很多很多语言，用很多很多在建立，很困难的建立。但是呢就是说中观宗在觉知像这样的话心境无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事事理啊，就是一种事事理啊，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本身就不存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去观察，要去觉知的话，就确确实实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容易安利，非常容易安利，不管从他事实当中的比喻也找很多很多出来，然后像这样的话从道理上面观察，从教方面观察，哪个方面的话反正就是比较容易安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心境实有宗理极安利，首先对他们讲这样一个观点。那么中观中就是跟他们在提问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心境是实有的，那么我们给你提出问题来回答。像如果你可以说你在回答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能够善巧的回答，我们可以承许你心境实有，但是下面呢回答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成立这个没办法成立一个善巧的回答的。下面讲，若境由实成，依何立实有？若实又境成，依何立所知？首先是这样观察的。像在我们首先就是讲这个外境，你的外境实有是怎么样成立的呢？他说这个若境由实成，他说外境实有是通过心识而证成的。为什么心识而证成呢？外境实有是我的心识现量见到的我能够体会得到，我能够见得到像这样的外境就是实有的，所以像这样的外境实有由我的心来证成首先从这个方面的话进行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若实有境成然后呢就是若境有实成吧，然后依何立实有呢？你说是这个外境实有是以通过你自己的心识而安立实有的，然后再进一步问你你的这个心识又是通过什么样证成的呢你的心识依靠什么证成？也就是说依何立实有呢？你的心识是像这样的话，你说你心识能够证成外境，那么你谁来证成你的心识就从这方面谁来证成你的心识？他就观察若实由境成，他说呢实的实有通过境来证成的通过境来证成。为什么通过境来证成呢？因为我的实见到了外境，见到外境，外境因为外面有一个实有的外境的缘故，我的心识才能见得到。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如果外境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外境，我的心识怎么样见呢？我根本见不了一个实有，然后产生一个实有的心识的。所以说像这样就是因为外在有实有的外境的缘故，所以说我的心识才能圆它。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通过这个境来证成我的心识进来证明我心识。那中观中再问依何立所知依何立所知，那么就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再来立所知呢？所知是什么？这个方面所知实际上就是外境的意思所知，因为这个是实的所知嘛，实是能知，外境是所知。我们再观察，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 所知的外境是由于从怎么样安利的呢这方面观察，他就有点好像有点不耐烦的吧。相对来讲的时候呢，就心境观待有，他就跟我们讲是心境观待有，二者互相观待成立的。相对的话，这个观待这个外境要成立，死观待死而成立外境。你问下去，我就这样回答，他就说我一直这样回答，反正你就是得不到一个答案的。他是从这个方面想要这样回答。但是我们说呢，心境相待有，二者皆非是。如果你诚实的观待的话，那么完全都是不是实有的，完全不实有。为什么我这个不实有呢？因为所谓的实有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呢？实有的概念是根本不需要观待外缘。不需要观察外缘，中观中并不是说他回答之后呢，中观中不是立根，然后反复要问他你的实怎么样成立，你的境又怎么样成立，你的实又怎么成立，境又怎么成立，这个方面好像这样好像并不是不懂，但实际上中观中要引发一个后面的所权益，要引发一个后面的所权益的缘故呢，必须要这样这样问几次，反复问几次之后呢，他的观点就很清楚了，很清楚之后呢，我们说实际上你看你的回答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外境实有心实正成，心实实有外境正成，二者互相观待而有。互相观待而有的时候呢，如果是观待法绝对无自性，如果是有自性的话绝对不需要观待的啊，外境就是成立外境，不需要说心识来证证，或者就是外境的去心识也是实有，不需要外境来证证。如果真的是实有的话，绝对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待。如果是观待，是绝对无实有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心境相待有，二者皆非实啊，两者呢都不是实有的。完全二者都不是自由，无子则无父，无父谁生子，无子也无父，如是无心境。这个方面通过比喻来给你证成，通过比喻来证成的时候也是像就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观待的法的话，就绝对是无私有的，无私有。就好像这个如果儿子还没有产生，无有儿子的时候呢，就没有父亲，因为这个安立父亲的能力没有。安立父亲的能力是什么呢？通过儿子来安立这个父亲，通过儿子的根据来安立父亲。如果没有儿子，哪里有父亲呢？无子则无父，无父谁生子？如果没有父亲的话，也不会有儿子。因为没有父亲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儿子的产生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无父这个谁生子？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父子之间呢，互相是关待的，无子也无父无子也无父。那么如果说这个没有儿子的话，也不会有父亲，如是无心境。如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心和境之间，如果是这样的个互相关待的话，那么如果是。互相关待的话，那么肯定就是没有自信的。如果是不关待的话，那么就根本无法成立啊，就从这个意思吧。所以说从真正要成立这样一种心境实有中呢，首先第一组辩论呢就可以了解呢，实际上是无法成立，无法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安立无实中要比较容易，然后如果安立有实中的话，怎么也是无法安立的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